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聊到了生活话题、时事跟流行趋势，就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咯。好的，那今天的主题呀、啊，其实跟我们五月份当中一个还蛮重要的节日有关系。虽然说已经过了，但是在五月初，因为每个五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母亲节嘛。那大家都知道，妈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哦，就是不管是生小孩还是照顾我们，都付出了非常多。所以当妈妈们啊身在职场当中，又是会遇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问题哦。因为有的女性呢，她可能为了养育小孩，为了生小孩，那她可能就会暂时的离开职场。但当这些女性们，她们有一天是打算回到职场，回归工作的时候，她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去应对呢？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来自于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雨杰，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女性的二度就业，她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应该这样子去面对哦。那么首先先请雨杰再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蓝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
是，那雨杰其实也是一位母亲，对，
没错。首先我必须要来倡导一件事情，我希望以后呢，这个母亲节呢，它不是一个节日，它是母亲月，一整个五月都是母亲月。有没有觉得？你看每次像是啊，圣诞节 Christmas， 从那个万圣节结束之后，会一路。一整个月
这样，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倡导一下母亲月，
因为那个我记得儿童节好像也是整个四月都算儿童月，
对，你就会觉得好像可以为母亲有一整个月份的庆祝，我觉得也可以拉抬一些这个商业的那个
是这样没有错，我们在这里建议大家，
没错。
但雨杰现在，我可以冒昧请问您的小孩现在多大吗？
他现在2岁多，
2岁多，所以说您在，我就很好奇你之前在。可能不管生小孩到养他的过程当中，你是有暂时离开过职场的吗？
好，我的状况比较特殊，因为那时候我是待在媒体，所以我从怀孕到生小孩，然后到再回到那个职场，其实我就休了一个6个月的那个产假加育婴假这样子，然后就赶快再回到自己原本是当主播嘛，就回到主播的岗位上面去。对，那后来的确啦，我觉得我现在离开了媒体业，有一大部分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孩子的关系。
因为我没有生过小孩，我好奇这个时间是半年，这样算是长还是短？
不一定耶，因为其实像我的周边有蛮多的同事，他们一休就休2年，就真的是2年的时间就把它休完，然后陪在孩子旁边，等到去上学这样子。
是，
所以其实如果是以半年来说的话，算是短。不过当然我也有更短的同事。 事，就当初也是有一些同事他们只休完两个月，就是等于是你做完月子你就回到了职场上面。那这些我觉得很多女性会遇到的状况，因为他们会担心说是不是离开职场太久的话你的职位也许不保，这跟我们今天调查里面会提到了很多人的心声，我觉得是不谋而合啊。
是的，没有错。因为常常提到说女性最佳的不管是生育的年龄，可是我觉得那个生育的年龄啊就好了，就差不多我现在这个年纪。
That's right， 以生理来说的话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纪不管做什么本来就都还蛮不错的，只是说我觉得以现在对于婚姻还有生育的观念来讲，
对，
我觉得女生应该会比较倾向哦，我希望我自己有一番事业，然后有了事业之后，我再考虑家庭的部分。我觉得很好奇啊，台湾现在大概有多少的女性，她们是愿意可能离开职场，专心照顾家庭这个部分呢？
离开职场专心照顾家庭的话，其实呢，也就是说，她接下来呢会整个从原本的职业妇女变成这个职业的家庭主妇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比例上面来说的话呢，也许没有那么多。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数字来切入哈，其实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说呢，有 90.3% 的职业妇女她的确曾经会因为各种因素有离开过职场哈，那甚至平均离开职场时间是 5年。那进一步观察呢，其实前三名，第一名会离开职场的原因为了要照顾子女哈，这占了 29%。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啦，包含像是说可能个人的健康因素啦，或者是呢原本的这个工作就是环境不是很好齁，让他呢压力太大了，所以想要离开那个环境，让自己先休息一下啦。不过我们刚刚有看到嘛，其实第一名就是照顾子女，因此呢我们也发现说有大部分的这个女性齁，她会因为呢有了不一样的生活规划，就是你可能有了家庭，然后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想要做一些调整，会想要离开职业原本的职业这样子。但是当然齁，就是说你离开了之后会不会再回到原本的工作上，其实也还是蛮多的哦。因为我们这一次调查就发现说呢，有 46.6% 的人哈，他们是已经回到职场了。其实大部分就跟我差不多啦，就是原本你可能在同一份工作里头，你就有一种算是我们其实说这个育婴假，它有点算是留职停薪啦，
是
对。然后只是因为现在政府有补助80%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在职停薪的这段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会有一些收入来源。那如果要再延长的话，就也要看你们公司的这个文化了哦，这个真是蛮辛苦。有些人公司文化就是一旦离开太被人家指指点点，那他们就会觉得好吧，那算了，我还是赶快回到自己的工作上面去。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担心职务会被取代等等哈，会有这样子的压力。所以呢，其实有将近快要一半的人哈，他们在生了小孩之后，他们会回到职场。另外就是说，其实也有这个。更多的就是27.6%的人，他们现在是确定要回去了啊，不过还在规划阶段，因为毕竟离开了职场之后，你再重新回去，也许你可能会选择跟以前是同样的职业跑道，或者是你会直接另外一个跑道，大家都还在规划这样子。
是。那我很好奇说，因为像您刚才讲的嘛，就如果我要暂时离开职场，我有很多事情要考量，包括可能工作上其他同事啊，或者是职场的主管之类的，会不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压力上的这个部分嘛。那我就想说啊，其实在考虑到底要继续的比如说变成双薪，还是我选择全职主妇，就您觉得说这两个不同的选择它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考量呢？
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嘛，我当然会选择对我来说现阶段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像当初如果我暂时离开职场的话，我一方面会觉得有政府的补助嘛，会有80%的薪水，我可能在生活上比较无余。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先生他还有继续在工作，所以整个家庭的运作他就会还是相对来说，虽然也许比较辛苦，可是还是可以运作。但是对许多的人来讲也不一定哈，有些家庭的状况可能本来主要的收入是女性嘛，那如果生了小孩他就必须要暂停他的收入，那有可能对家庭造成影响。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也许有些人他对于整个适应的状况不一定那么好。举例来说，你不是不爱小孩，可是因为每个人在尤其是第一胎的时候，你也许都还在适应怎么样当妈妈，所以你就会有一种我现在突然觉得我的生命被重新的你知道 reset， 你就是开始要 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一个新的身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身边的确也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啊、那我还是赶快回去上班好了，
维持到原本的生活。
对对对，一方面你会让自己的人的状态会比较稳定一点点，因为很多人就是进入到家庭或者是有了孩子之后，都会很担心说我是不是不再具备这个社会的竞争力，反而会害怕。
嗯，
所以也有很多人他们会选择赶快回到这个职场上面，主要是因为要让自己能够继续跟这个外面的市场接轨。
嗯，
你要考虑个人的状况。
哇，我觉得女生真的好辛苦啊！如果说要建立到家庭，然后可能要生小孩的话，要考虑的层面的确是非常多啦。而且尤其像是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主要是讲妇女的二度就业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情况跟雨洁的状况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是请育婴假嘛。
对。
然后二度就业可能比较像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她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变成全职主妇一段时间，然后再想要回到职场。诶，如果是这样子的案例啊，您觉得说大概为什么他会想要再回来工作啊？
嗯，好，其实大部分的人齁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就从这一次的调查来做分析的话，发现说呢有 92.9% 的人齁，他们还是因为为了要维持所谓的稳定收入啦齁。 因为现在其实调查也发现说呢，有将近八成的女性呢，他们是必须要共同分担家计，那甚至呢是达到一半以上啦，也就是说呢跟这个先生的分摊呢比例是一半一半，
是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收入的话，家庭顿时少了一半的收入。所以有许多的人他们为了现实的考量，他们会重新回到职场上面去。那当然除了钱之外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齁，有很多的妈妈她很希望说呢她的重心不是只有孩子，因为这样子的话很有可能孩子一旦去上学了，
他瞬间失去了
立刻就空巢期了，所以就会很紧张。因此呢也有很多的妈妈呢，他们是为了要重新找回自己生活的重心，所以他会重新再回到职场去，这也占蛮大多数的，有五成以上。好，另外一个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有些女性呢比较危险的地方就在于说，当你生了孩子之后，你没有自己的生活重心，你就会开始觉得说我只是一个妈妈，你会忘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能力，除了照顾孩子之外，其实你从以前到现在你培养很多的专业能力，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社交的拓展，你就本来被局限住了。但是呢你必须在这个职场上面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人都是需要被肯定的嘛。你除了被那个小朋友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妈妈之外，你也很希望就是你可以被其他人肯定啊。因此呢也有许多的人，有 40% 的受访者，他们认为说要重返职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就是希望可以证明自己价值。
是的，没有错。而且举个例子，像我有个亲戚，然后他就是结婚之后变成全职主妇，然后养了两个小孩，然后等小孩都开始上国高中然后上大学后，他就又回到了自己的也不算是有工作岗位啦，他就是开始经营比如说团购 然后有一些像是小创业的感觉。我就很好奇这一些再回到职场女们，他们通常是会选择自己可能原本的工作的这个路线，还是说有点像我亲戚一样自己在开拓一个新的职业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要看个人齁，就一方面是要看你之前的工作，就是说他有没有延续性。举例来讲好了，有很多人他可能我身边也蛮多种例子的，就他原本是媒体业的朋友，然后呢在过去也许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媒体业的工作比较压，然后工作的密度很高，张力也很高，所以呢很多人在生完小孩之后，你在暂时离开了这个职场，你就会重新去考虑一下，就是以现在的年纪还有自己的家庭状况，你是不是适合再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那很多人他可能为了要兼顾孩子，虽然说呢你看孩子年纪比较大了，他开始去上学了，但你终究还是要面对孩子的课业还有孩子的接送，甚至有的时候小朋友们突然间班上有人长病毒就是要请假，那你就会开始选择比较有弹性的工作。所以的确大部分的妈妈他们有可能就会思考去找向比较有弹性或者是你可以自己规划自己时间的工作，也因此就出现了像是有些团妈啦，或者是我身边有一些不少媒体人，他们就开始转向做一些演讲或是或者是写书啊讲师啊等等的，这种工作比较能够自己掌握时间跟规划自己的这个行程这样子。
是，所以是要看自己的能力跟兴趣也很重要啦，没有错。那如果说啊今天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是最近可能在考虑要回归到职场的这些妇女朋友们，那雨洁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啊在求职上？
好，其实我一直都会建议所有的妇女朋友哈，就是说，当你规划去生小孩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你，虽然你是你孩子的妈妈，你是你先生的太太，但是你还是你。所以其实我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因为每个人个性可能不太一样。我的例子就是当初我的自己给自己的一个规划，就是说我希望我在育儿的这段时间呢，我还是一样哈，可以让自己保持在一个不会怎么讲，不会跟世界脱离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危险。有很多的妈妈，她成为了妈妈之后，她就真的跟世界脱离了。一方面，
小孩，
对，你可能就是离开了原本你的生活圈、你的社交圈，那原本你的会的东西，你慢慢的没有去碰、没有去练习，那你可能就会就是跟这个世界脱节。那以我当初就生 baby 的时候，刚好是在2023年，其实大家都知道，2023年台湾定为 AI 元年，那个时候其实在整个的大环境还有公氛围上面呢，是突然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转变。那如果在那个时间点我就是选择只有全心全意顾小孩的话，那我可能会瞬间跟这个世界脱节。所以我有很努力的就是让自己在那个时候，虽然一边顾小孩，我还是一边学习一些新技能，然后还有关心一些时事脉动什么的，让自己不要脱离新闻圈该知道的事情。就是你要想办法跟这个世界接轨，才不会到你有一天你后来决定要重返这个职场，对，你发现你已经错失太多了。
嗯嗯嗯，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很多人常讲的终身学习啦，就不管你几岁或者是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去了解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就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啦。
没错。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第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第一段情将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刚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又要来邀请到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雨杰，那雨杰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女性的二度就业。那我们先请雨杰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杰。
是，那刚才跟雨杰也聊到了，就是关于很多的妇女们，不管是你可能曾经一度离开职场，或者是说你的职场跟家庭两头烧，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啦。毕竟可能会遇到很多是其他人想不到的压力嘛。那我们今天呢谈到的是关于妈妈们，就是我当家庭这边忙完了，我想要回归职场的时候，就我应该要去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嘛。不过首先呢，我就想先问，当这一些妇女们，她们以前是有工作经验的，可是可能中间就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空白了一大段嘛。当她们要二度就业回来职场的时候，通常是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好，我们就先来再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好了。其实呢，有许多的受访者哦，也就是呢重返职场的妈妈们，他们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二度就业真的很不容易耶。有高达 98.6% 的女性，她们觉得呢要再回到职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怎么说呢？好，其中呢有最大的关键就是在于年龄的因素，就是你可能真的离开太久了哈，也许就是你从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就稍微休息，然后等到你再回去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中高龄了。那对许多的这个要这个年龄层段的这个中高龄的这个二度就业者，他们就会觉得说自己的年龄因素呢恐怕会成为就是让他们找工作的这个绊脚石啦，觉得企业接受度好像真的比较低一点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除了年龄之外呢，也有许多的这个年轻妈妈们哦，他们会碰到的难题叫做难以兼顾家庭，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就是家庭工作两头烧，好像很难面面俱到。就是不是某个程度上面就是要做一些选择跟牺牲啦。好，那再来还有遇到的状况叫做薪资不如以往哦，这也是很痛的地方。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也许在过去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他可能是还蛮不错的，也许就待了蛮久，累积不错的薪资等等哦。可是等到他就是要重新重返职场的时候，他也许找的行业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或者是所有东西他必须要从头来过，就会导致于说，如果在这个经验没有办法累积的情况之下，你重新找一份新的工作的话，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薪资大不如前，这个也是蛮容易会遇到的。像我身边就有一个例子，我过去有采访过一个对象，他也是一个三宝妈，然后他在这个成宝妈之前，其实他也是算是做得还不错哈，就是也是做到蛮高阶的职务这样子。然后他当时毅然决然要离开职场，他觉得重新再回去找工作应该还算是蛮容易的这样子。怎知呢，就是再回归职场的时候，其实大环境真的是有点变动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他原本的产业去，所以他就重新找了新的工作。因为当时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先从这个餐饮业开始，因为入门比较容易嘛，门槛相对低。所以这个妈妈呢，她以前可能也是主管级的职务哈，回去再做这个餐饮业，她就从最基础的这个服务生开始做起。那当然一开始觉得超级不习惯的，薪资落差很大这样子。不过幸好呢，因为他以前那个主管性质还有他所有的这个能力都还有留着啦齁，所以他后来其实也爬升的蛮快就在餐饮业也是就变成了一个主管级的职务啦。所以他也算是就是有掌握到自己的能力，然后让他继续发展，然后虽然在不同的这个产业道路上，但还是有让自己稍微往上再爬升一点。
是，因为你有采访过那一种他可能二度就会再回到职场以后，他还是能够在同一个产业同一个领域找到工作的人吗？
我目前身边 比较刚好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啦，不过我相信应该也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人物存在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他虽然是离开了产业，但是他的心还在，然后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能力也都还是有带着走。我是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他是专门在做 PM 的，他是一个就是很会 PM 一些
相关的技能，
对对对。那虽然说他原本是待娱乐产业的，然后后来呢他是跳到了，就是他原本是在做唱片业的，然后后来他跳到了其他的产业去，然后是做一些影音相关的。这两个东西虽然你看起来很像，但是他其实完全是在不同的产业上，但是他们的共同点叫做他都还是做专案管理，
是，
所以他这个专案管理的能力即便是换到了另外一个跑道是把他带着走。所以在这边我当然也还是要就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我觉得你要暂时离开职业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记得把你过去曾经留下来的你的专业继续带着走。
嗯哼哼，没有错，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上一段最后稍微提到的，所谓终身学习是很重要的啦。一方面是可能不要让自己跟这个社会脱节，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技能，我要随时带着走，然后可以跟着你一辈子，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啦。不过呢，其实除了我们自己求职者本身的职业相关的技能是能力很重要之外，我觉得二度就业还有一个困难点，当然是企业这一笔嘛。可能我对于这些年龄可能稍微不是就是中高龄的妇女们，然后有些企业它可能会门槛比较，那其实反过来讲啊，我很想知道说台湾目前的企业环境，我们现在常常都说缺工嘛，可是也是有很多人他是想要二度就业的嘛，那这之中啊，就是我们的企业整个环境求职的环境就对于他们来讲是真的够友善，而且是真的有办法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好的整个就业的品质吗？
嗯，好，其实之前好像有一个广告齁，那个广告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妈妈，她曾经在家里待了大概四五年，她就是为了要这个让小朋友们可以就是念到国小她再出来工作，然后没有想到在面试的时候呢被这个面试官就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工作，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留在家里？哇，这个那时候其实我刚好看到这个网络的广告，我就心中有一种疑问，就会觉得是不是对很多的人来讲齁，就是在家照顾孩子不等于是一份工作，就那个因为它是一个广告嘛，它是蛮宣导的，所以那个在广告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她就提出了跟我一样的想法嘛，她就说我觉得我并没有离开职场，我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我觉得照顾孩子它就是一个专案管理的能力，而且它面面方方面面都必须要顾得到这样子，那我相信我未来在这个工作上面我也可以就是针对我们的产品呢来好好的照顾得到哦。不过从这个广告我们也可以反映出来，其实有许多的企业或者是许多的这个雇者啦齁，我们是雇者嘛，就是雇人的那一方，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哎，离开职场是不是就代表说你这个竞争力不够？那这部分就是很多的人会认为比较不友善的地方。而我们这一次的调查也的确发现说，哈，有在二度就业的许多女性当中，他们有超过四成的人感受到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哎呦，好像不是很友善哦，提出了一些不是很友善的一个问题啊，或者是说进去到了这个场域工作场域之后也觉得好像没有被友善的对待啦。那只有 15.4% 的人认为说呢，其实台湾的企业是蛮友善的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友善跟不友善到底是差在哪里哦，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职场的文化，因为有些职场的文化他们对于这个所有工作者的背景他们是很包容的，我不会因为你今天是妈妈，或是我不会因为今天你要照顾孩子，不管是爸爸或妈妈都是齁，所以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工作状态。那有更多的就是互相体谅，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大家都是有小孩的人，所以我们互相体谅，今天你的孩子怎么了，所以我可以帮你 cover， 然后今天呢可能我必须要有什么事情临时先离开的话，你也可以理解我。所以在这种比较友善的职场文化之中，大家呢就会可以感受得到齁，也许就是工作起来会比较开心一点点。那当然第二样就是所谓的弹性工时，这也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倡导的齁，就像之前呢那个北师傅提出了家庭有12岁以下的孩子呢可以一个
下班的那个，
对对对，早点提早一个小时离开。其实那个消息一出之后呢，哇，真的是，我相信各个公司的人资应该都就是
有点困扰，
有点紧张哈，因为其实需要的人非常大，因为毕竟零到十二岁这跨度很高，不是说什么幼稚园哦，是到十二岁，也就是国小之前。那现在应该就是也有蛮多的家庭的孩子都在这个年龄层之下，那大家会对于说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小时的缓冲时间真的非常的重要，对许多人来讲。这个一个小时你可能会觉得哦，就是早退一个小时，但是对很多家庭来说这一个小时包括了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间，你照顾他，然后呢还有什么各种的时程上面的安排，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所以这种弹性的工时对许多的人来说呢真的是蛮重要的。
嗯，我可以理解啦，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也有这样子的同事，他就是很需要可能一个礼拜固定有几天就要早一点下班去接小孩，就旁边的人看了也觉得哦，他很辛苦，他早下班，然后我们增加工作量就去怪他或是什么的。对，
好想偷偷问你哦，
是
身为年轻人你会觉得有相对剥夺感吗？
我其实真的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他也没有说什么把工作丢给我啊，或者是而且我也觉得他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是要照顾一个小小孩。对，因为我没有什么，毕竟我没有什么付出嘛。对，多体谅妈妈们一点啦。
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也普遍发生在很多企业里面，为什么会企业中会有所谓的不友善的感觉啦，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有一种反声浪，他们会认为说那难道这就是在惩罚没有小孩的人，没有小孩的人就要乖乖做事，有小孩的人的话就可以提早一个小时下班，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充满着各种的讨论。对，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倡议啦，就是说在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如果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爱跟体谅，然后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倒也不是说哎，我今天提早一个小时，然后所以我的所有事情你就麻烦帮我 cover 咯，绝对不是这样子，绝对是我们更努力更密集的把事情做完，那我是不是可以有这个一个小时的权利。那当然我觉得最状况最棒的就是说全公司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弹性工时，就是一样嘛齁，
有什么事情的
时候。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他也许是他不一定是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可能要照顾长辈。那更我们讲到更深或者更进一步，其实现在有很多人要照顾毛小孩，是真的，
是
就是毛小孩也是会老，那我可能必须要那个小时去
猫突然生病什么的。
对
对，啊，
对，那好了，我们这边也倡议，就是我们的企业朋友们哈，就是台湾要找到好的员工的话，我们先对员工就是让他们有幸福感。
是，我就正好也想问这一题啦，因为除了企业这一边可以透过比如说弹性工时来让不管是有小孩还是有毛小孩的员工们都有时间之外，我还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让这一些尤其是妈妈们或者是爸爸们，他们可以觉得说这间公司的整个对于我要照顾家庭的环境来讲是非常友善，然后对于二度就业但是他还是要一边顾家庭的人来讲是觉得这间公司的文化整体都是非常好的呢。
好，之前其实有听过有一些餐饮业，我们都知道现在餐饮业蛮缺工的齁，所以其实餐饮业呢他们都开出了非常优良的条件。首先呢他们非常鼓励二度就业的女性重返职场。好，因为他们也看中了许多这个二度就业女性的一些人格特质啦齁。那再来他们也端出了一些我觉得蛮棒的菜，包含像是优于劳基法的假期。他们有所谓的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照顾假的话算是请事假嘛。但是对许多的企业他们想要的延揽人才的话，他们会把这个照顾假变成有薪假，就是你虽然说呢要去照顾家里的人，可是呢我还是照样给你薪水，有些是全给，有些是八成，给到八成其实已经蛮不错的了。那这个部分都会让许多的人他觉得好像有被照顾到。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很多的企业他们是你生孩子我帮你照顾，一路呢发奖学金发到18岁。对，所以有很多的像科技业他们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就认为那公司真的很照顾我，他们会愿意帮我一起照顾孩子。那再来的话，如果规模更大的公司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他们公司自己来开办所谓的幼稚园，所以像我的同学他就是在台铁工作嘛，台铁他们就是楼上在办公，然后下面就是幼稚园，所以他去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边打卡一边把孩子对就交给那个老师，这对许多的员工来说哇真的是梦寐 寐以求。那如果退而求其次的话，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会有合作的幼儿园，就是你去，那也许是私立的，但是因为你是合作的伙伴，所以呢你的学费会比较便宜。那也可能譬如说因为他是跟你公司就是密切有关联，所以他也会比较知道你公司的一些什么放假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你可能要比较晚
配合的，
对对对，
这样
你会比较晚到，那你就晚接小孩嘛，对不对？那这样子其实老师那边或是园方那边也会比较知道说，哦，你可能在某些时间你必须会晚点来接小孩，那都可以达成一些共识，那这样在接送问题上面就可以解决不少。
嗯，虽然这个跟今天的主题稍微有点没关系，但就是现在不是都说少子化嘛，我觉得如果说真的要去促进生育力的话，无论是政府这一边还是企业这一边，就是整个育儿友善的环境是大家一起去营造吧。那当然提供给我们想要二度就业的妇女们一个很棒的管道也是非常重要哦。那不过因为接下来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统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1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宇杰，要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女性的二度就业话题哦。那我们先请宇杰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蓝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杰。
好的，那刚才我们其实真的聊到蛮多的啦，就是我觉得妇女朋友们大家都不容易哦，尤其是有家庭要照顾的人。不过呢，今天呢，我们讲到女性的二度就业，就当我们今天想要从家庭回归到职场的时候，当然求职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啦。那如果说宇杰您今天是就是您是1111的发言人嘛，就能不能来对我们的可能企业来喊话一下，说就二度妇女们她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说可能她在工作上啊有什么的优点，就是她反而搞不好比一些可能应届毕业的员工还要更好的呢？
好，我这边同时呢是发言人也是妈妈，所以我要替广大妈妈们来发声一下。我跟你们说哈，像是我啊，离开了职场，想要再重返职场的话，我绝对呢比别人多了更多的这个爆发力跟毅力啦，因为我就是很想回去工作嘛。对，那我们这次调查其实也发现说呢，有这个三项特质哦，这我也蛮认同的啦，就这三项特质是我们这些呢这个上班族妈妈们呢共同拥有的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责任感真超强，一方面呢我们受到这个孩子的洗礼，我们知道这个责任感是什么哦，这个从早到晚顾小孩你就知道有多辛苦了对，那对于工作方面，我们会把每一份工作呢当作是我们的孩子一样，一定会具备很大的责任感哈。因为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很重视这份工作啦，因为我既然都已经重新要回到职场了，我一定是非常在乎，我才会主动出击嘛。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稳定性高，不易离职，这个也是占 50%有点
是，
但这个的确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非常非常珍视这一份工作，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在这份工作呢好好的做下去哦，因此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会啊，我就是坐在这边骑驴找马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跟所有的企业主讲一下，其实呢二度就业的妈妈呢他们的稳定性相对来说真的会比较高，会愿意好好做下去，也认真学啦，会很想要认真学，给他们一点时间，给他们一点机会啦。那再来就是抗压性比较强，其实不得不说啦哈，这是一个人的生理，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呢，这个人的大脑它其实是在25到29岁它才会发展完成哈，所以呢，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不管是在个性上或者是整体的生理状态之下是没有那么稳定的。对，那如果比较以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来说呢，他相对来说他不管是这个身体的条件的发展啊，或者是他的人生历练啊，或者是呢他的整体的就是譬如说以前的工作经验等等齁，都会帮助他成为抗压性比较强的人。因此呢我再为大家整理一下，包含像是责任感啦比较好啦，还有稳定性比较高啦，抗压性佳呢，这些都是二度就业女性拥有的优势。
是，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求职者的角色，你会建议他们怎么在面试的时候来表现我这些优点？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从你的这个谈吐之间你就可以透露出来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他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之前离开过职场，你现在为什么会想要重新回到职场，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认真去表现了，你就会说我想要重回职场是因为我可能想要重回我的工作重心，而且我觉得我不应该被埋 幕，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具备
要表现出来我的决心。
没错，就是你要把你的优点呢讲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你也可以直接跟公司的人讲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我看这份工作可以对我带来什么样子的人生影响，所以我也很期待就在这份工作可以稳定的做下去。现在有很多的求职者，他们在面试的时候都会担心说自己会讲的太满哈，或者是讲的太多，反而造成了这个业主或者是面试官的压力啦哈。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得到这份工作的话，其实也不妨试试看，就是认真的把你的需求给讲出来，然后把你的这个优点表现出来。
是，而且啊，如果说要重返职场，当然除了是在面试官要就可能像雨姐讲的，表现出我的我非常的有热忱之外，我觉得前面第一关可能比较困难的是，像比如说写履历呀、啊，然后投履历这个部分，可能是因为离开职场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大家会有一点生疏哦。如果说是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是管道可以去找到一些，比如说资源呐、啊，或者是教学的地方呢？
嗯，好，这边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可以善用一些呢数位的工具了哈，像是我们111人力银行呢就有这个 AI 小经理，那你可以问他一些有关于求职的疑难杂症等等哈，那他都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回应。那最棒的就是说呢，如果他是配合手机 APP 的话呢，你走到哪里哈，你就可以去那边，我想在这边工作，帮我推荐在这附近适合的工作，哎，他就会以地区，以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来推荐好的职缺给你啦。那当然你还可以搭配我们的 AI 履历见解， AI 自传魔法师教你怎么样来好好写自传。那在履历方面呢，我们会帮你做客制化的服务，不会投一个，你知道之前有那种状况齁，就是说你投了20家的企业，但你用的是同一份履历，哇，那个有时候跨产业一看就知道，哇天哪，这个履历就是
同一个模板。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 AI 履历见解它会帮你来做这种客制化的服务哦，你就比较不用担心说你可能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写20份，一旦善用这个 AI 工具的话呢，就可以帮你的履历呢就是立刻呢成为有亮点的履历这样子。
嗯，而且我觉得现在边或者是公部门都单位都会有很多学习的资源啊，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社区大学也会有相关的课程嘛，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去精进自己，然后也不会说哎，因为我在家庭很久了，所以说我对于这方面的能力有一些脱节的部分哦。那不过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关于性的这个二度就业嘛，其实在今天的这个话题的最后啊，也想说想请雨杰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信心哦，就是现在正好考虑要回到职场的话，哎，我在求职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成功的案例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呢？
好，我们先来说这个成功的案例好了。其实我们这次访问当中也有两位哦，这个像是上班族妈妈，他们一开始呢也是原本在自己的职业，但是后来中途离开这样子。那有一位呢，他就是放下了他的原本的音乐老师这样子一个职务，他重返职场，然后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因为他对于美学这些事情他非常有感嘛，所以他后来开始转变成这个做美甲啦，还有美睫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整体造型师这样子。因为他也是很好的，而且他现在更有时间可以好好规划自己，他的工作室呢可能就在自己家齁，那他就照顾小孩什么的，
方便
方便。对，那当然也是有比较辛苦的案例啦，就是说三明治族嘛，上有老下有小，所以也有这个另外一个案例呢，他就觉得说好吧没有关系，那我除了白天的工作之外，我晚上也去做另外一份打工这样子。那这个真的比较辛苦，是因为他有分享说他在打工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跨世代的沟通让他觉得比较难。不过呢我们在这边当然也还是呢好好的跟我们所有想要二度就业的女性呢的朋友们加油打气啦。其实以这两个案例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呢重点就是你还是要有勇气跨出那一步，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们是停留在一个我好想出去但是我好害怕，然后心中就会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反而会拉住你的脚步这样子。对，我觉得勇敢跨出一步，如果真的一开始被拒绝了没关系，那些被拒绝的这个经验都会成为你找到下一份工作的力量。
嗯哼哼，所以就是如果说啦现在正好想要考虑正在要回归职场，但是却有一点没有方向的话，我觉得当然也不要没有 自信啦，就我觉得毕竟现在毕竟真的是缺工，
对
对，应该很多行业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当中邀请到的是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雨杰，那雨杰您自己也是妈妈嘛，
是
就是能不能来最后简单的鼓励一下听众朋友们在工作上或者是说也有一些是工作跟家庭两头烧的人，就是给他们鼓励的话呢？
嗯，好，我觉得我想要跟全天下的妈妈们，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大家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啦，因为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呢，我相信其实孩子他可能一方面的确会让我们在时间上面的分配有一些重新做调整，但是你只要相信一个信念，就是你既然能够成为妈妈的话，你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坚强的人，所以你在职业上面呢，或是在你的职业道路上面呢，遇到任何挫折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也就是牙一咬，一定可以做到更好。
是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的道路上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雨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雨杰，
谢谢大家。
好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不要忘记继续回来喽。
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是空来等待，不管你是不是会回来。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傻傻的期盼你是我仅有的爱。你先站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已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像条鱼守在里面，守着回忆藏在
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无眠》。刚才呢，我们采访到的是111人力银行的发言人雨杰哦，就聊到了关于二度就业，妇女们的二度就业。那希望如果说有在参考这方面的听众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来说是有帮助的啦。好，那今天是礼拜一哦，所以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一周的天气状况。那首先呢，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哦，尤其今天的最高温啊是在台南市的预警，而且来到了 39.6 度哦，现在才五月底而已就达到这么高温哦，所以就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而且不只是南部非常的炎热，那在双北呢也是同样非常 常的高温哦，像是新北市跟台北市啊，都有出现将近37度以上的高温，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务必哦，要记得补充水分，还有最好做个防晒啊，以及防止中暑的各项措施哦。那虽然说这么热的天气到底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从今天开始到27号会持续偏向西南风，所以说各地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预估像是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地区以及彰化以南跟花东呢，还是会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不过呢，到了礼拜四，也就是大概28号的时候呢，高温范围会稍微的缩减，大概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而至于降雨的部分呢，从今天开始到28号大致上都是午后雷阵雨，那到28号礼拜四的时候呢，水汽会略微的增加哦。那尤其像这几天下雨的范围啊，大部分是以宜兰跟花莲山区为主，不过到了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降雨范围可能会扩大到宜花地区还有大台北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所以大家如果午后出门的话呢，应该不要忘记哦，一定要带一把伞。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大概的天气状况。那另外呢，其实目前资料显示啊，在28号绿冰东方海面呢可能会有热带性低气压的生成，然后在30号前后可能就会增强成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那这个台风叫做强密，而预测路径呢会朝琉球群岛移动，而且生成之后它的大环境不适合发展，所以说增强的空间有限，目前对于台湾呢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好，那以上是这礼拜的一些天气状况哦，先提供给大家做一个生活上的参考咯。节目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点56分，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是精彩的访问之外，我们的这一周又要开始啦。那就像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一周天气看起来真的会还蛮热的，就算说还没有正式开始夏天，就才五月底而已哦，但因为也是可能气候变迁的关系啦，所以说现在就非常的炎热，所以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如果说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状况呢，就一定要到阴凉的地方去做休息，小心不要中暑咯。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我爱夏天，夏天我要去海边。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是，老婆大人。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下课了还不走？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一游见习，
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